那既然想这个事儿啊，看上去没有这个内在过程那么简单，那维特根斯坦在接下来部分呢，就细节的审视了一下想与说的关系。因为很多时候想的东西我们都说出来啊，所以想跟说之间有那么大区别吗？或者想跟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部分我们核心考察的，我们就把想和说放到一起来看。在329到331节，维特根斯坦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想和说中间的区别比我们想象中要小得多得多。首先，我们能够用语言想，就是我们脑子里面是可以像说话那样想问题，用语言想问题的。它唯一的区别呢，就是没说出口，对吧？所以说，肯定我们是能够用语言想的。在用语言想啊，就连贯的用语言想这个事儿上，想跟说区别不大。其次，维特根斯坦构造了四个例子，维特根斯坦太会举例了啊，再次折服。四个例是这样的，他提了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支笔够秃的，就铅笔啊，就铅笔磨得不尖，已经有点秃了，这支笔够秃的了，得了，就是它吧，就这么一句话。好，先思索着说这句话，思索着这个笔真是够秃啊，就是它了吧，说这个话，然后不假思索的说这个话，这笔够秃了，得了，就是他吧，然后不假词语，只想着这个思想，什么思想呢？就是这支笔够秃了，得了，就是他吧，然后呢什么话也不说，你再写，拿这个笔端详一下，试试这个笔尖，做个苦脸，然后无可奈何的继续写。第一个，首先从语义上啊，先思索着说，就是又有想又有说，然后不假思索的说，就是没有想只有说，然后不假词语，只想这个思想，就是没有说只有想，然后写作过程中用表情，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不用语言说，而用表情表达这个思想，也就让思想不透过语言的媒介，而用表情的媒介构造这四种情况。这四种情况的区别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很重的哲学病啊，你这时候应该能得出跟维特根斯坦一样的结论，没有区别。尤其是先思索的说，然后不假思索的说，也就是说第二步你得把思想拿掉，只剩说， 你都不知道怎么能把那个思想拿掉。所以说这四种情况，一种是既有说又有想，只有想只有说，不用语言说而用表情说，这四种状态是不是有那么大的区别？大到语言表情想在里面能够明确的区分没有。好，维特根斯坦接着问啊，想象一下有一个人啊，他想啥事儿都得说出来，这就像有很多人只要阅读就必须读出来，这个我们见过对吧，就其实比如说我自己平时读英文论文，我都得拿声音读着往下才读得进去，因为不像中文能够跳读啊，就比较复杂的英文就一边读一边理解才理解得好。当然也有可能有人啊，他想事儿呢就得自言自语的说出来。好，这个问题问的是啥啊，想象一下那些只能出声的想的人，维特根斯坦其实是在问这样的人有没有什么问题想不了，就是我们想事可以出声的想，也可以默想，我们可以任何方式想啊。现在有一个人他只能出声音想，他只能这样想，有没有什么玩意儿是只有我们能想而一出声就不能想的事儿，一发声音就想不了的事儿？如果有的话啊，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想和说的区别。你说图像思维不？图像思维它一样也可以用语言说，有一个圆套着另一个圆，没问题的，对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如果没有，也就是说，凡是我们不出声能想的事儿，一个人出声边说边想也能想，其实也就说明想和说这个事儿没有太大的区别。啊，维特根斯坦，我不得不说啊，这两个例子举的都太精妙了，这个秃笔的例子和下面的例子举的真是太好了。在这些例子之下，我相信你也能认可，想和说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当然还马上有下一步。甚至把说拿掉啊， 想可能也就要消失了。三三二节维根斯坦就问，在三三二节维根斯坦说，你说一个句子啊，也想这个句子，就是边想边说，然后呢你有所理解的说这个句子，边想边说。好，现在不说，把说拿掉，只做你刚才理解着它的时候伴随这个句子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好啊，我们说想跟说区别不大，但也绝不代表想就是说，说就是想，对吧？只是说可能他们俩都是区别不大而已啊。好，维特根斯坦现在问了，你可以边想边说。好，现在重复这个过程，不要说，只做伴随着的事情，也就是想嘛，对吧？我们来一边说一边想，那说伴随就是想，你把说拿掉，就只做伴随的事情，你还做得出来吗？就做不出来了。维特根斯坦举的另外例子就是带着表情唱这个歌，现在不要唱，只重复那个表情，也就是说你只能重复呼吸、身体摆动，那个表情重复不了，因为表情就是跟嘴巴的动相关的呀。你要嘴不动的话，那个表情，如果你嘴动不发声，其实跟说话也差不多。在这里维特根斯坦是说，句子剥夺掉，甚至那个想还剩下什么呢？甚至也就不剩下什么了。也就是维特根斯坦在挑战一个非常重的信念啊，就是有纯粹想这个事儿吗？就是有跟语言这个说完全无关的想这回事儿吗？因为我们总是认为啊，说话得先想再说，我们甚至经常跟人这么说，说你说话之前可要想清楚啊，似乎想是在说之前做的，或者呢你可以边想边说，就是他一边想一边说道等等等等的。但维特根斯坦就说，你虽然我们平时那么讲啊，但是真的有那么大区别吗？比如说我们给一个人说，你说话之前可要想清楚啊，这句话其实意思是说你说话要小心，对吧？并不是真的说你要走完想的过程再说，包括我们说你 think twice， 你做这个事儿说这个话之前 think twice， 只是说你深思熟虑，说话小心，而并不是要去检查是不是想了两次，检查一下，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在三三三节，维特根斯坦说啊，纯粹想的性质也许并不存在。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想，对吧？恍然大悟就是一个想。刚才我们分析过了，恍然大悟并不是一个跟想的性质有关的，恍然大悟是跟一个言说环境有关的一个语法命题，并不是关于想的一个性质的描述。维特根斯坦这里再说另外一个想的性质啊，就是确信不疑。他举个例子啊，只有确信不疑的人能这样说。他就问，那啥叫确信不疑啊？比如说啊，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对神的存在确信不疑，但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教里面常有一个说法，就是要凭着信心说话。什么叫凭着信心说话？凭着信心说话和不凭信心说话是个什么过程？是说后者是撒谎，前者是说实话吗？撒谎是不是一个好例子？就是说撒谎啊，就是指说的和想的不一样，而不撒谎呢，就是说的和想的一样。有这么简单吗？就是撒谎的时候你脑子里就没有想撒谎这个事儿吗？你当然想过，对吧？甚至你决定说实话也不代表你脑子里没有想过撒谎，你很有可能在脑子里想过撒谎，说实话最终说出了那个实话，而那个想的过程呢，一样是用语言在想，跟说是非常像的，只是说你没说出来而已。这就正如你 有所隐瞒的说跟撒谎，也就是说纯粹的实话，有所隐瞒的说撒谎，背后并没有把想的全说出来了，把想的说了一半，说了和想的相反的这么简单的区分。所以什么叫确信不疑？什么叫凭信心说？就像维特根斯坦接着举个例子啊，如果有人说根据记忆唱一个调子啊，你必须先在心里听见这个调子来跟着他唱。什么叫心里听见这个调子？你现在就想一首你能够记得起来流行歌，在心里听见这个调子，你会发现 这不就是默唱吗？对吧？当然我们有默唱，对吧？我们也经常比如说最近听一个歌啊，这是魔音穿耳，这个调子老在心里出现，我们会这么说啊。但那个调子出现怎么来的，哎，这玩意儿这个问题很神秘，我们一会儿再说啊。至少当这个调子出现以后，它跟默唱是非常像的，它就是默唱。所以我们经常说这样的话，心里听见，常常放在心里，永远在我们心上。除了一种修辞以外，常常放在心里的实际经验是什么？如果真是常常放在心里的事儿，为什么好多人转手就写在自己的这个便签本上，然后经常打开便签本 check 一下，对吧？也就是说，想的性质，我们描述一种心里想一个东西的性质，这个玩意儿真的存在吗？还是每个说想的性质的话，确信不疑、恍然大悟等等等等的，实际上都是在语用中说别的意思，就像说说话之前想清楚，是在说说话要小心这个意思，而根本没有说想清楚到底是种什么状态。而心里有一个调子和默唱的关系，也就是在心里甚至和默说、默默的说出来也很像。所以在这个地方讲，有没有一种不带唱的调子，或者不带默说的想，纯想性质是否存在，脱离说的想是否存在，很可能是没有的。所以翻转电台每次最后那句话，大家要记得敢于去相信。这敢于去相信指的是啥呢？信啥，对吧？实际上在这地方你也能明白，要记得敢于去相信，实际上就是在说要记得敢于用语言去勾连，不管你是说出来还是默说，还是写成文章，还是和人对话，就有些话题有些结论你要敢说，要敢于用语言去完成那样的勾连，是敢于去相信的意思，并不是说敢于塑造一种内心状态。不存在一种相信的内心状态，如果它没有变成说，没有变成默说、文章的说、语言的说，它就不是一个状态。所以敢于去相信呢，就是敢于用语言去勾连。好，334节啊，我们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啊，我们经常听一首歌听到这个洗脑了，所以情不自禁想到这个歌，想到之后呢像默唱一样，但你依然可以问这歌是怎么想起来的，是怎么进入你的脑海的。那同样我们刚才说敢于去相信，就是敢于用语言去勾连。那什么是发起这个语言勾连的行动？这不还是个内心状态吗？进入你那个音乐，进入你的脑海，形成默唱，进入那一点不还是一个发起的状态吗？好，这个问题能不能问，甚至能不能去想它是怎么来的，我之前那个思绪是怎么停的，这个调子是怎么突然出现的，可以怎么比划比划，可以在脑子里推想，但这样的推演是否一定能得到结果？不是。我就刚才举了一个超好的例子，他说考察一下数学问题的解答和问题提法的动机来由，用直尺和圆规三等分一个角。好，做吧。我们都知道怎么用直尺和圆规两等分一个角，对吧？从两边然后画一个同样的圆规线接过这个角的顶点，然后相交的两个圆那条直线连上，就两等分一个角。怎么用直尺三等分一个角呢？你当然可以在纸上比划一下、划一下，但实际上不可能，用直尺不可能三等分一个角。维特根斯坦这个例子举的是啥？维特根斯坦举个超好的例子，维特根斯坦再举啊，我们先用这个数学例子啊，你能够用圆规和尺子比划一下，不代表这个事儿可以搞成，不代表可以三等分。也就是说，你在脑子里可以去琢磨琢磨，哎，这个音乐是怎么来的，不代表这个问题可以有答案，不代表它是一个可以想得到的问题。你看维特根斯坦经常告诫我们，解释是会到头的。如果解释到头啊，还要强迫自己去想，强迫自己构造来由，就有可能进入哲学病。当然没那么简单，我们一定要去 证明这个解释为什么到头，对吧？这个当然以后我们接之后就会说啊，之后我们还会去提这个问题，不要搜寻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很多时候心理问题的解决是出现在我们一想，哎，这个问题可以想，哎，这个问题可以问啊。就比如说我们想想，吃东西和内人的内心状态有关联吗？可以想，对吧？我昨天吃了什么影响我的心情了吗？我那天吃的太撑了，是不是下来下午不舒服？就像拿圆规比划三等分一个角一样，可以在脑子里比划比划，不代表有结果。强迫出的结果，那种结果很容易是个哲学病的结果。就是三三四节啊，我就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一个东西能够去想，不代表它能够想出结果来。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说啊，使用语言的前置条件是想，一定是先想后说。所以即便我们如何论证知道想和说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你还会可以继续问，那在这一切同时发生之前，这个想的念头是怎么来的？这总是在一个说之前的想了吧，起心动念的那一刹那是怎么来的？我们要比划比划这个问题。我的感觉就是这个问题可以比划，但不代表能有结果。那么真正去问语言使用的前置条件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维特根斯坦又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这是整个这部分虽然有点难啊，但是每一部分你都不得不赞叹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反问那么有力，而反问之后举的例子那么好。在335节，维特根斯坦首先想了一个精彩的反问，就是我们经常会在脑子里找词儿，对吧？我们说，哎，那个东西怎么说来着？那个东西是，哎，找到那个词儿了。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这总是条件了吧？那个思想已经存在，就差变成语言了。因此呢，找词儿这个行为是不是说思想已然存在，就差变成语言了？所以语言的前置条件还是思想。存在一种没有形成语言的思想状态，这个呢是语言的前置状态，而那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真正称之为想的东西，是不是？你听到这儿可能就会想，哇，这个东西怎么反驳啊？这是不是已经强有力的说明了语言之前的思想是存在的？维特根斯坦说，等等啊，找词儿经常找，但什么情况下才找词儿啊？维特根斯坦一口气举了一堆，比如说我沉溺于一个情绪出了一个表达式，比如说一个图画浮现在我眼前，我试着找词描述它，比如说我想到一个英语表达式，我要想出相应的德语表达式找词，或者我做了一个表情要描述这个表情来找词。那么在这四个例子里面，找词儿的前置条件分别是一个情绪、一幅画、一个外语表达式、一种表情，是在这个表情跟接下来的说之间建立的关联，这些是语言的前置条件。也就是说，找词儿不是说有一个模糊的无目的的东西想出词儿来，而找词儿的对象的前置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确凿的东西，是一种情绪，是一幅画，是一个外语表达式，或者是一个别的句子，你要换个说法来说，或者呢是一个表情，而不必是一个思想。对不对？那问，如果有人问你啊，在表达式之前有没有思想，我们需要回答什么呢？维特根斯坦如果要回答，就一定不是这个问题。你进入具体的情境，在表达式之前有一个更自然的东西，不必不想那个东西，把那部分隐藏掉，然后认为找词的时候脑子里有个思想。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如果问出一个误导性的问题，就会得到一个误导性的答案。比如说如果我们问，在这个一段这个洗脑音乐进入脑子之前，进入脑子的那一刹那，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你问这个问题去瞎比划，就容易瞎比划出错误的答案。同样，你把这个语境抹掉，明明有语境，比如你可以问， 我想到一个英语表达式，我要把它翻译成中文。我在找啊，这个英文词的中文对应是什么？哎，那个词是，那我们不用说你这里是把思想变成语言，那不就是把一个语言变另一个语言吗？你现在把前置条件全部抹掉，你就从早词这个点开始问，你来问，在人早词的时候，是不是脑子里面有一个没有成型的思想，要把这个思想变成词啊？这个问题有误导性，因为你一这么问，人们就有可能回答，那是啊，听上去确实是哎，但这个原因并不代表真的如此，而只是你问错了问题，你没有把这个问题的前置条件真正呈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至少已经想有两种啊产生错误想法的条件啊，就是问出错误的问题和隐匿问题自然的前置条件，而问半截，从中间掐断问一个问题，你就会感觉这两个问题都有极强的引导性，它引导着问题走向一个方向，而走向这个方向不代表真的有这个方向，而只是问错了问题啊。这个呢也是语法问题的一个环节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啊，这个在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想一想，当你回答一个问题之前，尤其是与思辨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真的问完了吗？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值得去回答的问题？因为好的问题一问似乎就必然要走向一个方向，但其实不是，一会儿我们还会说一个非常细节的例子来讲这个问题。所以语言的前置条件是什么呢？还是语言。维特根就说啊，其实有一种情况，人们说啊，简直无法不用德语或拉丁语的特别词序来想一个例子。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德语的语法比较复杂啊，当你要用德语拉丁语我也不懂，你要用德语想一个句子的时候呢，你似乎脑子里啊就已经先有一个句子框框了，你必须像完形填空一样填到那个句子里面去。所以说语言的前置条件呢依然是这么一个语言的框架。当然有人还会问这个问题，维特根敢自问啊，就是说那这个词语的框架不也是在你脑海里吗？对吧，你又不是一边对着字典一边填的，这个前置条件还是内在于你啊。维特根敢说啊，这又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你再一次构造了一个引起误解的意图的图画，也就是说啊，这个句子的词序不是在公共环境之中，不是在人们的约定俗成之中，而是在你的脑海里。我举了另外两个例子啊，就是你脑海里有没有不重要，比如说有人在街上说，哎呦现在女司机可真多，旁边人提醒他，哎，你 别用这个词，或者一个人不知道国内的情况从国外回来夸别人说，哎呦你可真是公知啊，你个公知干得真不错，旁边人说，哎，不能用这个词。而且我们经常会说，我知道你没有那个意思，但是这个词最好也少用。当你都没有那个意思的时候，这个词为什么少用呢？也就是说，即便你心里完全没有，外在习俗才是它的前置条件。对维特根斯坦说，意图镶嵌在处境、人类习俗和建制之中。当然你脑子里有一个词序，但那个词序是错误的，你说出来别人依然可以不理解你，意思是说它不产生意义。因此刚才去问，对，德语有词序，有句式结构，这个句式结构不也装在我的脑海里吗？不，这个句式结构不装在你的脑海里，这个句式结构装在人们约定俗成的共识之中。所以说找词儿来源是不是思想，词序是不是在脑海里，这种问题一问似乎结果不言自明。当然一个词儿没有形成早词的时候，脑子里就是没有形成语言的思想，当然有一个词序，这个词序是不是存在脑海里，似乎都是。这个呢也就是维特根讲的与实际经验其实相悖，但是就像这个三等分一个角一样，可以在脑子里比划比划的东西会把我们引入歧途这样的问题。因此想象人有一种内在意象，就是这个胡乱比划的东西，就是康，其实就是之前康德所讲的一个主体想象。 所以维特根斯坦就说啊，人们对此就对这种思想行动进行反思的时候，心灵就去乱抓跳舞、言谈等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人可以跳舞，可以说话，可以在脑子里想一个动作，也可以在心里默默的说，这些都是自然的。但是如果你进一步想，脑子里动作是哪儿来的呢？说明啊，存在你脑海里就有动作。你当心里默默的说的时候，这些词儿哪来的呢？说明存在你脑子里面有语言结构。到这一步都是多余的假设。就是假设如果这些不是存在你脑子里面，你怎么能想得起来这些动作呢？这些都是多余的假设。我也不知道这些是不是有了这个计算机之后啊，我们觉得这就跟那个内存调用硬盘一样啊，人的大脑是不是也是内存调用硬盘的关系？至少现在研究还并不支持这样一个结论。所以维特根斯坦非常强调这种自然用法，我们可以跳舞，可以说话，可以在脑子里想动作，也可以在心里默默的说，不说出声。但是你要想，之所以可以在脑子里想动作，可以在心里默默的说，是因为我们的内在在未意识的情况之下存有跟我们调用的动作和语序啊，这些呢就不是真实的情况，不是最真实的反应所谓内在的情况。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这些胡乱比划的想法就是哲学病构造出来假理论。对，不光是这些啊，当我们设想存在脑子里的东西，比如说认知心理学认为有一套认知模式，这个是一个自然想法还是多余的假设？潜意识、内在机制，在荣格那边有好几种人格存在你的脑子里面，这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的想法还是一种多余的假设，都是一个可以去思想的问题。所以我们确实发现内在理论很多是在这种进一步的胡乱比划的多余设想基础之上构造出来的理论，它不是一种自然的解释。我们总是抛弃一个自然的解释而去使用一个更复杂的奇怪的解释，这是需要克服的问题。当然这个一会儿还有一个例子啊。好，我们现在这部分讲完之后呢，这部分我们其实在说啥，我们是在说说与想的关系。整个前面的部分我们在说说与想没啥区别，说就是想，想就是说。整个后半部分呢，我们是在说导致我们认为说与想有很大区别的好多问题，那些问题一问出来你就觉得说跟想就是有区别，说是想、想是说的前置条件，必须先想再说等等等等，都是问错的问题，要么是掩盖，要么是问了无法被解答的问题，要么是问了一个极其刁钻没有必要的假设去假设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误导性的问法导致我们以为我们有一种单独的想的经验，就这些是要被克服的。那第三部分呢，我们就正式在想回答刚才那个问题，你凭什么说那些问题是无法被回答的？你凭什么说那些问题是假问题，是错问题？为什么问到那里就不应该问了？哎，怎么去判断这些问题呢？就是我们将这些听上去是经验命题、逻辑命题等等的，都还原为语法命题去想。所以整个第三部分呢，就是来讲为什么在经验命题、逻辑命题范畴的命题之前是一个语法的命题。我们正式、我们在前面去铺垫之下可以开始来理解怎么更进一步来理解什么是语法命题了。我们之前在恍然大悟那里已经解过了，语法命题就是一个概念使用的前置条件。那什么是语言使用真正的前置条件？是想吗？还是什么东西？就是这部分我们要讲的。
Thank you.